看到大家很开心啊！我听了我太太说，她比我更开心。她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因为想到见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在见面呢，都是主给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很感谢你，你让仆人站在这个讲台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用得着今天的分享，你的灵就在我们里头动工，叫我们听得进去，又愿意顺服你的话语，叫我们在你面前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施洗约翰呢，在约旦河的旷野开布道会。他布道的主题就是天国近了，当悔改，吸引了好多听众去听了，接受他呼召认罪。那些认罪的群众里头呢，还有有头有脸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宗教的老师，撒都该人是管圣殿的。他们都来了，接受约翰的洗礼。就像今天做主教的、做牧师的，社会上面又是什么议员的，他跑去约翰那里承认自己是罪人。约翰对这些接受洗礼的来的，没有好的称呼哎，对着那些宗教领袖还说。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多不礼貌。这么多人认罪回应约翰的布道，可能两个原因。一个是约翰的信息呢，讲的真实啊，讲到人家的痛点了，叫他们知道约翰有神的话语。他是先知的语言。另一个理由呢，是犹太人呢普遍都意识到民族的罪恶，先认识自己的罪啦，也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就做不出来。施洗约翰骂得对，骂得对，骂得符合圣经的话语，又按照犹太人从小熟悉的圣经呢，都知道罪恶的民族神会来审判的，神会用公义来审判掌权的，所以也同意约翰说的，天国快来了，审判快来了，所以他们就接受悔改的洗礼。约翰不光给认罪的人洗礼，还吩咐接受洗礼的呢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而且还让人知道神审判的时间好紧迫啊！他说：“斧子已经在根上了，砍树的斧头根放在根上了，要砍了。”悔改呢，要结出果子的悔改，才不会灭亡啊！施洗约翰就特别提到斧子在根上，就说明只是来跑出来将认罪、接受洗礼，如果不结出果子来，还要灭亡啊！施洗约翰说斧子在根上这些话呢？离开犹太民族灭亡的日子还有40年，因为要到公元70年了。约翰做布道的工作呢，大概是公元30年。要到公元70年，罗马的军队就来了，灭掉犹太民族。罗马军队是围困耶路撒冷，那些以为 我们是维护民族尊严，维护圣殿传统，这是服侍神的犹太人啊，这些人是这样想的，我维护圣殿。他们就从各地，犹大地方的各地，就跑到耶路撒冷城去保护耶路撒冷城，保护圣殿，以为也可以在那里去避难。结果呢，罗马的军队就围城三月，城里百万的人大多数饿死，不光在饥荒中灭亡，临死的那一刻，灵魂是带着没办法追悔的，又不被赦免的罪恶，他们要面对的是不光是身体灭，这个地上的审判，还要面对永恒的灭，那个是永恒的审判。从那个时候，公元70年开始，犹太教的圣殿被毁了，崇拜献祭的礼仪通通都废了，整个民族被军队赶走，离开那块巴勒斯坦地，那块地是孕育他们的民族1500年的土地啊。之后他们就分散全世界，直到1948年才不断地回归今天打仗那块地方。他们被赶散，就如同约翰所说的，根已经在斧子上了，一砍连根都断了，你知道一个民族没有土地就没有地上的根了，就真正应验了约翰说的斧子根上的预言。施洗约翰坐牢之后，主耶稣就起来接续做传道的工作，同样传天国的道理。那耶稣所做工作呢，还有神迹医病就随着出来的，然后就让人知道神国不是近了，乃是已经来了。那传天国道理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同样在吩咐人要悔改，悔改不至灭亡呢是必须要悔改，进入神国呢必须要悔改。那刚刚读的13章路加福音的经文呢，我就只是选了3-5节，那不够完全。其实从13章的1节一直看到后面那个比喻结果子的比喻呢，才是完全的经文。但是我写的时候呢，就没有把它全部写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翻翻那段经文，路加福音。如果手上有圣经的，尽量都翻圣经。现在有了这样的 PowerPoint,当然是很方便，但是害了大家以后连圣经是怎么翻都不知道，你同意吗？啊，就一起来看看翻圣经，路加福音的13章。1-9节，我又再读一次给大家听。正当那时，13章1-9。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这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啊，用一棵树花无花果树栽在葡萄院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 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人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架上粪，以后落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同样说出约翰说的道理，要悔改，不可以悔改呢就砍，那不砍呢，好，那个园丁觉得哎呀舍不得，给我机会让我去挖开那个土，浇上粪啊，给点臭味的东西给他尝尝看，哎，他就有可能会结果的。嗯，同样的道理，不结就会被砍。那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理解呢？耶稣说不悔改，他们要悔改是什么呢？当时门徒呢，拿一个新闻事件来向耶稣求教的。那个新闻事件是，因为加利利人呢，反对罗马总督比拉多，用圣殿的钱去做修筑水道的事，那是社会失业了。但是犹太人认为圣殿的钱是圣殿专用的，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了，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义的，我们是维护圣殿的，这是神圣的工作，你怎么可以这样乱用啊？就反对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的总督，于是他们就集体抗议啦，甚至暴动了，比拉多就镇压杀人了，将人血呢就混在先到圣殿的礼的祭物上面去，用来羞辱那些抗议的加利利人。那些不参加暴乱的人呢，就认为暴乱的人有罪，有些人就认为不参加暴乱的有罪，因为不捍卫圣殿来发声。到底谁比谁有罪呢？门徒就希望老师给我们一个解答。那耶稣的解答呢，就是再拿一个旧文，他们门徒拿一个新闻，他就拿一个旧文来说了，从前西罗亚的楼塌，压死了18人。你们以为那些死的人，就比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啊，旧文是这样的。罗马政府就用了维修圣殿的钱做水利的工作。工程开工的时候，帮罗马政府开工的耶路撒冷人，结果就楼塌了。被压死了，他们帮忙的人被压死了，所以站在爱民族、爱圣殿，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又会想到那些被杀的耶路撒冷人，活该，因为他帮罗马人办事。耶稣一回应旧的那个新新闻，是用一个旧文回应，新闻呢是。那些不帮罗马政府的被杀，所以他们又有些人觉得被杀的人有罪，那些帮罗马政府做事的结果意外死，有些人就认为帮罗马政府做事的该死，谁有罪呢？耶稣说不悔改的都要如此灭亡。那要悔改什么呢？两方面的人都死，主耶稣不光要那个传那个悔改信息，悔改什么等一下再说，他说要悔改这个信息呢，其实从新约啊，从福音书一直到启示录，这个字重新不断的出现的，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前就吩咐使徒了，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因为这个吩咐，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了， 蛇形砖就是教会的历史。在那里，彼得讲布道会。布道会里呢，有很多人觉得很扎心啊。听了福音之后，哎呀，骂我骂我，很难过，就说了，该怎么办呢？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使徒保罗呢？另外一个使徒呢？也同样的劝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而且呢还解释了，对那些已经参加了约翰洗礼的人还解释说，约翰给你洗礼呢，是要让你们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所以使徒们都不断地劝人悔改，悔改就不致灭亡，信耶稣是基督不致灭亡，就两个道理是盈密的两面。今天我们说你信他的就不致灭亡啊，这是福音书约翰说的。悔改不致灭亡呢，是信悔改，这是一个盈密的两面。你要信吗？要悔改。相信的人必定悔改，相信的人会导致他悔改。在福音书里头，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悔改是从不信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变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悔改，一个悔改的果子，一个而且是头一个果子。他们大多数犹太人就因为看到耶稣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他们就哦，他是基督啊，这是悔改了，所以他们就接受洗礼了。如果历史可以 redo， 我通常历史都没办法 redo 的啊，电脑就可以 redo。时间如果可以回调，如果犹太整个民族悔改了，将会什么情况呢？我们都会想象那个当时那个情况。如果他们都悔改，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整个民族大多数人都这样接受的话，他们会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而且这个王呢，是爱邻舍、爱人如己，而且这个爱呢是舍出去的，为人医病赶鬼，像做仆人一样的，不是指挥人的，而且这个犹太人的王不拿刀剑的。如果很多老百姓都信这样的王，放下他们的武装斗争的想法，效法耶稣基督做仆人，整个民族都成为一个为自己民族的人爱人如己，为邻舍的民族罗马民族同样爱人如己。那你想想看，罗马人就怎么会包围他们，要把他们剿平呢？就是因为这些民族那个民族的骄傲，我们民族是又胜的，你们都是像狗一样的。而且他们不断地要争取独立，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了一块土地啊，一大片土地，那个犹大地都是他管的，但是犹太人就愤愤不平，总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犹大王国，所以他们宁愿要拿刀的称自己是基督的，不要上十字架的基督，又太卑微了，都不能带我们革命的。如果能够时间回调，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仆人呢，那在世界上边他们是结果子的民族。可是他们没有， 只有表面的宗教礼仪，所以这个民族呢，不结果子就被砍了。古代的黎黎围城，就是因为听到约拿的布道，他们就披麻蒙灰悔改。从老百姓到君王都一起来披麻。神本来要将灾祸降给黎黎围，可是就因为他们的悔改，那个灾祸就延后几代人，才灭以后那些不认识神的。那同样，今天神的斧子已经在根上了，我相信你们都会意识到很多灾难的来临，战争的要来临，甚至美国这个看来是基督教可以自由发展的社会，现在基督教会，你看他们的政见的表达，你就觉得什么基督教会会这样的，会支持一个满口谎言的候选人的。哇哦，这个社会已经在变了，神的斧子在根上。我们现在生活好像都是很安好，加拿大暂时的和平，但是那个和平，谁知道什么时候会一下子没有的？你想看，2015年以前，大多数香港人都觉得，哦，香港是发财好地方哦，怎么知道会想到五年之后变化那么大？现在香港萧条到一个地步，你都没想到哎，怎么会想到？神的斧子在根上，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我们今天参加洗礼的肢体，不就结第一个果子了吗？是的，你们能够在这个讲台上面，应该是上个礼拜你们洗礼了嘛，对不对？有几个人洗礼啊？四个。我们有一个，两个。好，那感谢主了，这些果子是因为你能够公开见证自己要归入基督，这是第一个果子。可是结果悔改的果子呢，就不只是结这一个，以后一生的岁月，你还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些果子呢，就是我们的行为要活出符合圣经爱人如己的、荣耀神的，是我们的良心不会被圣灵责备的。这是圣灵的果子。只参加洗礼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如只有这个果子，只有这个果子之后再没有了，那他们的信仰呢，就正如被灭的犹太人那样。那些犹太人，他们以为自己接受了割礼，又接受了约翰洗礼，已经不简单了，又有割礼，又参加悔改的洗礼。可是他们没听懂施洗约翰的话，悔改要结出果子的话。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又是承受神产业的，他们就不肯悔改，去认耶稣基督是主，当然也不敢听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不听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罪恶的行为没有改变，那最后他们是灭亡。那同样，我们呢，只是洗礼，洗礼之后再没有果子出来，同样神的斧子一定会砍到教会来的。施洗约翰就很具体，要那些参加洗礼的人要悔改些什么，结什么果子。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吩咐，对有两件衣裳的呢， 就说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对税吏又说了，除了立定的数目就不要多取，对兵丁呢不要暴力，不要讹诈，因为那个时候的兵丁呢是有权利现在还有说什么警察的法案不能警察随便暴力，那个时候没有，他们拿枪拿刀的，我要打谁就打谁，我要他拿钱出来就要他拿，没有法管的。所以做兵丁呢是认为这是社会的常态，可是要参加悔改的洗礼呢要改变。约翰是施洗约翰呢，就对他们有个别的不同的要求，很具体的。我们就发现这些要求里头呢，有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呢，又很针对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灵魂里头的罪恶问题的。有的分给人，税吏呢，做税吏就是收税的。巧立名目收别人的钱的，不要多取了。还有那个兵丁讹诈了，其实三样的吩咐都离不开钱的问题，你同意吗？就是钱的问题。不要贪财啊，你有的能够舍出去，不要讹诈，都是钱财的问题。那这个要悔改呢，对于我们从中国来的呢，那就很合适的，很重要的提醒。你信了主了，洗礼了，这个第一个果子结出来了，再来的果子呢，这应该是你结出一个能够施、能够慷慨奉献，常常想到用那个钱怎么去照顾需要贫穷的人，有贫穷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中国人今天，其实我们基督徒要先做改变，才能够带领我们的同胞做改变。爱财的要悔改，贪财的要悔改。悔改洗礼呢，相对容易的。可是从爱财变成舍财呢，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哎呀，像拿一条命出来那么难的。特别我们从中国过来的，我们的灵魂基因里呢，就是有赚钱的基因。中国的灵魂里头最懂得投资，在政策还没中国政策，在50年、60年代、70年代之前，那个政策是遏制人民的创造力、创业力，结果呢就一穷二白。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释放人的那个创意、创造能力、创业的能力，40年来，你知道吗？好多城市的居民从无产变成中产，不光中产，有房子的不是一套，那是好几套。中世界的富豪榜，你知道吗？中国有好几位富豪榜呀。都登上去的，以前是马云啦、啊，还有现在有个叫钟闪闪啦、啊，哎哇，什么几千亿的财那个财富，哇，我们中国人能力赚钱的能力，跟犹太人是不相伯仲。可是，我们中国的灵魂里头呢，就很缺。跟人家分享的，拥有呢，占取呢，是好像是理所当然， 但是要拿出去分享呢，那就很困难。我们死存啊，活存啊，把那钱存，我们都是干嘛呢？就留给儿女，大多是这样想的。再去就是留给孙儿女啊，存，很少顾虑到怎么去用那个钱回馈社会。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要第一个悔改的果子是要从钱财那里去解放出来，学会给第一次十亿奉献啊，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钱也不多，哎呦，给十亿奉献那就拿一大截出去，痛的，心会痛的。如果今天十亿奉献你不痛的呢，那是皮毛的钱，或许你根本不知道用钱，或许你根本没钱，对不对？你有钱你赚回来辛辛苦苦的，你拿十亿出来呢，那你是真的是要付代价的。特别加拿大还要纳税，你知道吗？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得考虑到底应该是纳税之后才十亿奉献呢，还是纳税之前，你知道吗？我还要挣扎这个数字来。但是奉献就是你要学会让你从钱财的劳役里头脱离出来的，要悔改啊，习以为常，你知道吗？这个社会习以为常，我们常常骂资本主义万恶，可是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了，哎呀，就享受那个资本主义。你知道吗？怎么享受法？有钱的人在投资，就去买房，那个买房不是自己住，是要炒房。你知道炒房的人呢，他就会可以地连地，房连房，就等于犹太人灭国的日子，他们就是这样。有钱的人呢，就地连地，房连房；穷的人呢，就没有立锥之地。香港人为什么那么大的矛盾？是有钱的人哇，拥有多少栋房子？没钱的人呢，他们住那些真的很不人道的，叫汤房啊。这个不公义的社会，但却习以为常。大家都想，我要找快钱，赚快钱，社会又容许的，合法的，合理的。那我们这种想法是没有考虑到公义的问题。不是你自己个人赚了就行，你的钱怎么用啊？怎么回馈社会啊？好，今天基督徒第一个悔改，要从贪财、爱财，学会舍财、分享。只要早期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发展起来？那些使徒们呢？他们跟那些信徒一起来生活，凡物公用，将自己有的拿出来，所以因为大家的相爱，就成为一个好像明灯一样，世界的明灯一样。很多人在社会里头很不公平的，进到教会的圈子，那是乐园，那个是感受到是大家不是因为政府说一起共产共富，不是的，他们是甘心乐意的。那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想达到当时的那种情况，可是没有信仰怎么能够达到？没有信仰主怎么达到呢？他们就制造一个人造主，这个人的主呢，就罪恶的人，那怎么能够做到？都是自私的人。可是基督徒呢，当时是因为真的信仰耶稣，愿意舍，所以就能够达到这种真诚相爱，能够分享。所以第一个要谈，要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你能够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呢，你的家庭会相对和谐很多。特别两夫妻常常为了钱的问题，那个儿子的就会说，我要给一个月给我工资吗？给我的工资十分之一给我妈妈。那个做太太的，给你妈，那我妈呢？马上要争了哈，就为了钱的问题呢，就这样吵，就觉得不公平。那基督徒要学会 不要问公平不公平，问那个钱能够拿出去就拿出去，你要就拿呗，我们就宁愿简朴一点过日子。我们不是反对你们去说啊，那我干脆不赚钱了，就服侍主，就参加教会活动就好了，那不是这样说啊。你要读书，你好好读书。读书干嘛？赚钱？是，你就好好赚钱。但是我就按照圣经说，你好好赚钱呢，你要好好的用钱，就不要成为大财主。你知道吗？大财主就是他们只爱赚，不爱用，不爱分，才会成为财主。财主其实应该另外一个翻译会更合适，叫财奴。他们是做财的钱财的奴隶呀。你知道我常常会发挥我的白日梦的梦想。如果有一天我做了李嘉诚的儿子，我会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到李嘉诚的儿子呢，他被绑架，他绑架过之后，那次勒索他好像过亿的港币啊，他要拿出过亿的港币去把儿子赎回来，之后他要带人很保镖。哇，我就想想看，我根本没自由哎。如果是李嘉诚儿子，我真的没自由哎。我在那个位置上班下班都有保镖来随着。我要想去到唐人街去随便去跟人家饮茶，没门。你去那个地方，人蛇龙蛇混杂，你怎么知道那些蛇会又跟着我来抢我的？你想想看，那个自由度就等于没啊！你想看，有那么钱财，你除了运用那些钱财，你还有很多东西要跟着你，很多人跟你吃饭，很多跟你要养活很多人的。你根本就是被那个事业来锁住啊！好，悔改，不要做大财主。想到要分，你就要学会分。十一奉献就从你现在开始，不要等到说，当我多赚点钱，让我再做十一奉献。你这样说是一个借口，你永远做不了。就从你现在刚刚开始就业，你就开始做。我也是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做十一奉献，然后后来又到广播电台，那个工资又是很小的，我坚持十一奉献，那一直到今天，没有亏损过啊，我没有生活因为十一奉献不够啊，反倒是叫我的心对钱财呢更宽广，钱财的起落、丢失。不会叫我好像天塌下来。如果心不宽广的好可怕咯，如果是股票市场一跌，我估计你会有忧郁症，你同意吗？有些会进到神经病院去，因为那个钱财太紧张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放得开，钱财身外物，而且我常常都想到这是神给我的，耶和华给我的，是要我做付出给他的，那些钱财对你来讲就轻省了，不会牢住你的心了。好，第二个要悔改的是讹诈。我们是在一个社会里头，谎言是习惯性的那个社会长大的。我在70年代啊，在香港，我看中国的标语牌，因为在香港有很多的国货公司，专门卖中国国货的。那些中国国货公司的机构上面都写的“形势一片大好”，中国亩产万斤粮。那我初中时代，刚老子开始明白，可是我们呢，我还要带着米，带着油，陪着妈妈挑100斤的食物回中国， 然后就放下给我的家人，然后我身上的衣服穿了很多衣服的，一件件把它脱下来，然后才回香港去。那个时候物质很穷乏，可是在外面的标语是形势一片大好啊，然后在描述西方世界，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今天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好了，我们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培养出来的，说一些虚谎的话习惯的，从老到少，我们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嘛。明明那个人真的啊，说话真不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跑过去要奉迎他，哎呀，你说的真好，这是违背良心啊，同意吗？我们会这样的，我们会怕得罪人，说一些奉迎的话，不是我们心里这样想的，口是心非，虚谎话、讹诈的话，我们容易出口，考试作弊，虚报国内的成绩。写假的介绍信，都是讹诈的行为。碰瓷，大家听过碰瓷啊？在国内啊，很明显是个讹诈的行为。我们今天呢，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碰瓷的心态的。如果人家的车轻轻碰了你一下，我们就会下车了，看看我们的车。哇，有点划痕呢。500块最少哎，500块啊，修理费啊，然后我们就那个不行，再花一点，人家不小心那个风太大，把呼吹着车门碰一下，就被你勒索500块啊！你知道吗？我们人的心态是尽量要在有权的时候要把那个权力用尽啊，这是讹诈。这种心态我们常常会有的，习以为常了，要悔改。我还知道有人这样的，我的车，我碰了人家的车，我就留了一个标识牌，是我碰的，因为在停车场里头嘛，我可以开走，但是我觉得我良心过不去，我就留下一个牌，电话给他，他去报保险了，他就拿了我的资料报保险。我碰下，我知道那个地方大概多大。结果呢，保险要赔下来，还有都是保险公司赔，但是赔下来呢，因为我已经问过那些我认识的那个修车公司，大概那个位置顶多是500块左右。结果修完下来呢，3000块，因为他全部油过一遍全车，都是讹诈。所以今天呢，保险费那么高，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我们今天要改，说话实话实说。实话实说的人呢，你如果有些话你觉得太难听，不应该实说，那你就干脆不要说。说话出来，你说不正的话。这种习惯，你以后怎么传福音，怎么做见证，谁知道你今天讲的是真还是假？您常常是夸张的，说话都是不真实的，谁信你讲的福音？悔改，从言语的虚谎要悔改，因为我们从小都习惯了，是说话，哎，那些门面的功夫话。说一些套话，不真实的话，习惯了。吃饭了没有啊？吃了，明明没吃，你还说吃啊？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以前也试过这样的，因为习惯了嘛。人家问我吃饭了没有，那我吃了之后，我一边走，我觉得，哎呀，我干嘛要骗他呢？我根本没吃嘛，没吃。如果他你那我就悔改。那以后人家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会先想一想。早上那顿我吃，午餐那顿我还没吃， 然后说嘛，说一些实话嘛。好，如果他再说下来，再说，那你没吃啊？那很有可能他也蛮尴尬，因为他问你吃饭只是随便问的啊。所以我说你没吃，他觉得要怎么安排你吃饭？OK，那没问题。以后我就去，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说了虚谎的话你就不舒服，那我就悔改。那我在神面前悔改了，神也祝福我，就让我以后不少了，不是没有，偶尔也会说一些话，冲口而出，说了之后就很后悔。但是最少我说话之前要想，是这样说吗？真不真呢？我会想这些事。好，这是我们品格要改变的。当你成为信徒之后，我今天就提这两个。因为你看《约翰福音》启示录，约翰写的启示录，他写给教会里头还有很多事情要悔改的。起初的爱心丢了，要悔改。你起初信主怎么爱，慢慢磨了，磨掉了，你要悔改，要不然连灯台都拿去啊！在教会里头宽容那些奸淫的。神就会要他生病，甚至杀死他的党内，那个党内是他的儿女，在教会里头犯奸淫的，一直下去，还要杀死他的儿女，那么严厉的话，啊，要悔改，不悔改，神就这样灭教会。那还有贪财的，你再看老底嘉教会。要买钱财呢，买哪？把那个钱财呢，买眼药，擦亮你的眼睛，叫你知道自己现在的赤身肉体，都是写给教会里头的，已经洗礼的弟兄姐妹，要他们悔改的，有很多具体的悔改的行动。今天呢，我就只提两个：贪财舍财的，你要改，你要学会舍，要变成舍财，分财。不要贪财跟积财，再来，不要讲虚谎的言语，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神的斧子已经在根上了，我能够闻到那个灾难要来的味道，这是我的对圣经的认识，也对世界的观察。愿主祝福大家，能够体会悔改的那个美妙。你悔改过了之后，你就体会真实啊，福音的真实啊。那以后你跟人家说，福音对你有没有好，有什么好处啊？福音领我悔改，我经历过怎么悔改，你能够结出果子，人家一看就跟别人不一样，跟世人不一样。那你信，你讲的福音就有说服力。好，我们祷告。天父啊，恩待我们，我们都是生来就是被罪恶污染的，我们也不知不觉在罪恶里头，我们都认为是习惯、正常的。求天父你光照，让我们今天都知道自己的罪恶的，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你就用得着我们这个心智。在我们里头坚定我们这样悔改的心智，叫我们结出果子来，一个果子，两个果子，一直结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的生命品格被你修理好，被你用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